感谢主保守我们又经过一个星期，今日是旧历年的年初二，也就是我们中国的龙年的第一个主日。所以我在这里恭祝大家新年蒙福，身心灵健康，最重要的就是有主的平安喜乐时常与我们同在。感恩我们中国人就是有这两个的新年，经历两个新年，让我们可以感受到两次新年的欢乐，还有思想到新年有的新希望。其实当我们想到在去年世界各处都经历很多的灾难战争，很多人都面对很多突如其来的伤痛苦难，你见到有很多人他们都遭遇到很无辜的伤亡，很多的受害者，可能会令到人是感觉到很难过或者很失望，甚至有些人心里面都有一些莫名的愤怒或者不平。我们除了祷告之外，有时候也觉得无奈，但是一个动荡不安的世界，我们除了祷告之外，我们有些什么可以做呢？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有很多负面的消息，很多时候所报道的不是和平，反而是更多的纷争，听到的仍然是有很多的炮火的还击、仇恨，好像这个俄乌战争和这个以巴冲突，其实造成世界的动乱似乎是没有一个可以解决的方案，而且引发起世界很多处都是有更多的宗教和种族的争斗。今天我们感恩我们在这个地方，或者我们没有经历到战争的恐慌，或者需要危机抵饿、家散人亡、四处逃亡这一种的恐慌，但我们都会有同理心，我相信我们都不会所谓无动于衷，但我们是不是又好像有些人批评这个指控那个呢？我都听过有些基督徒他们都会或者发表一些分析言论，但我们又有没有需要去判断是非对错呢？圣经的历史其实都是给我们认识很多关于上帝做事的智慧，而上帝做事的情形他所做的很多时候同人的想法、人的智慧是刚刚相反。好像上星期晚我跟大家分享主耶稣所讲一个的比喻，就是这个麦子和稗子的比喻。人的想法就是如果那些坏的种子是会阻碍那些好的种子生长，最好的方法去解决问题就是掹了那些坏种除灭它。但是原主的吩咐是怎样的？他说不好，要忍耐直到收割的日子，到时就会有公义的审判。所以圣经教我们有时候就是要安静，要耐心等候。很多时候我们有没有凡事仰望上帝，寻求上帝的指引呢？我们不要忘记凡事都是在神的手中， 因为无论是福是祸，都是上帝所准许，一切是出于上帝的旨意。因为上帝就是宇宙万物的主宰。如果我们的眼光是放在上帝的处，我们就会明白灾难多数是由于人的罪恶造成，但亦都是会显示上帝的公义和他的刑罚。圣经给我们有很多历史的见证和教训。今早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耶利米先知他从上帝所得到的启示，是要向当时被掳去到巴比伦的犹大百姓宣布上帝的信息。其中包括什么呢？有上帝的劝勉，有上帝的应许，亦都有上帝的警告。希望我们亦都可以从中都是得到上帝的指引、上帝的安慰和上帝的提醒，教我们如何去面对现在以及面对将来。上帝透过耶利米先知写的信息，我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耶利米书29章。旧约耶利米书29章是旧约656版。我不会读出整章，因为都是这么长的经文，但我会讲出其中的背景，等大家知道当时发生的是什么事，而上帝的信息又是什么。而主要我想跟大家学习的经文就是29章的第11节至第13节，或者我都读了这两节先。第29章第11节，唯有我知道我为你们安排的计划，我为你们计划的不是灾难，是繁荣，我必使你们有光明的前程，那时你们要呼求我，向我祈祷，我必回答你们，你们找我必找到，你们若一心追寻我，我保证给你们找到，我必令你们回乡重整家园，我必从放逐你们去的各国各地集合起来，带你们回到你们被掳离开的故土。我是耶和华，我这样宣布。这个就是我今天主要跟大家分享的中心思想。耶利米书29章是耶利米先知写信给当时在巴比伦的犹大和以色列人的书信。在第1节、第2节那里，这里说我写一封信给从耶路撒冷被尼布甲尼撒王掳去巴比伦的祭司、先知、长老和其他人。此信是在约雅根王、王太后、宫廷官员、犹大和耶路撒冷的官员、匠人及技工都被放逐离开耶路撒冷以后写的。这里是很清楚说，收信的人、读这些信的人，就是那些被巴比伦王掳到去犹大，掳到去巴比伦的祭司、先知，这里亦都包括王室成员，包括犹大、耶路撒冷的政治、宗教的领袖，还包括一些工匠、铁匠。我们知道但以理和他3个朋友亦都是其中被俘虏的人物。我相信当时巴比伦王他的计划就是俘虏犹大国里面那些有知识、 有学问、有才干的人，以便可以监视他们，亦都可以利用他们来到帮助国家的发展。而那些留下在耶路撒冷犹大地方的，可能是一些老弱妇孺或者低下层的老百姓，因为他们不会有能力反叛巴比伦的。无论如何，上帝的信息就是要透过耶利米先知的书信，是传递给所有的百姓。昔日耶利米先知用书信的形式，是可以将上帝的话传到更远的地方，而且亦都可以是留得更耐的时间。相信当时是没有录音的发明，所以文字是可以重复去诵读，亦都不会听漏了。我就思想，同样今日上帝亦都透过圣经，上帝的话语是将他美善的旨意来到启示我们，希望我们时时都是能够留心重复的去诵读，领受上帝的教导，因为有很多合适和智慧的教导。我们就想一下，昔日这些犹太人、犹大以色列民，他们被俘虏，被巴比伦所灭，他们要离开故土，去到外邦的地方，他们可能要离开他有些的家人，他们放逐异邦是什么心情呢？他们不是好像今天有些人移民，是想申请去一些他们很喜欢去的地方。他们去的是巴比伦，巴比伦就是犹大国的敌人，是杀害他们的同胞，是抢夺他们的国土和财产的敌人。他们可能会不会心怀不平，好不甘心，或者他们会有一些怨恨，想报复，或者有些想逃走。哪个都不会想受控于一个政权而失去自由，他们一定会希望寻求办法，怎样可以早日回国，返回他们的故乡。这个是人之常情，正常的反应，没有人愿意受敌人的统治管制。但我们思想的就是上帝的信息是什么呢？他对子民第一个信息就是一些的劝告 advice。 这个 advice 是什么呢？我们看第四节至第七节，信的内容就是这样：耶和华万军的统帅，以色列的上帝，对所有从耶路撒冷被放逐去巴比伦的俘虏说，你们要建造房屋，定居下来，要耕种，食田里的土产，你们要结婚生儿育女，你们的仔女亦要结婚生儿育女，使你们在那处繁殖起来，人口增多，不减少。你们要为我放逐你们去的城市谋福利，为他们繁荣向我祈求。那些地方繁荣，你们自能繁荣。这个就是上帝的信息，很清楚。这个就是说上帝的劝告是什么呢？就是要他的百姓在巴比伦这个外邦的地方安心定居，起屋耕田，生养众多，甚至开枝散叶。这些同人的一般想法是不是完全不同呢？这些被掳的人 岂不是想祈求上帝帮助他们早日回归祖国的吗？他们一定会很奇怪，为什么上帝会勉励劝他们要在巴比伦那里定居安居乐业，还要生仔生孙。而上帝的劝勉在第七节也是说，你们要跟巴比伦合作，虽然是被掳去到外邦，但要做他们的顺民，要顺服他们掌权的领袖。这个又是不是跟人的想法很不同呢？谁愿意顺服他们的敌人，尤其是那些凶恶的巴比伦人？他们又是敬拜偶像的外邦人，政治文化和犹太人完全不同。但上帝的劝告是什么？好像这第七节那里说，他说要为巴比伦这个外邦的地方祈求繁荣，为他们祈求繁荣，为他们谋福利。在国语圣经那里就说求平安，他说他们有平安，你就有平安。这个就是上帝的信息。第八节也都说，读完第八节，他说我耶和华万军的统帅以色列的上帝警告你们，不要被你们中的先知或者自话会占卜未来的人欺骗，也不要相信他们的梦，他们假借我的名欺骗你们，我并没有打发他们，我是耶和华，我这样宣布。上帝更加提醒他们，不单止是要听他的信息，要为巴比伦这个地方求平安求繁荣，而且是提醒他们不要听那些占卜其他的假先知他们的引诱，因为他们讲的是大话，上帝并没有差遣他们，上帝是勉励这些的百姓要安居，要跟他们的敌人合作，这样大家就会相安无事，平安度日。原来这个就是上帝的智慧，上帝的主意，上帝的祝福。他知道这些百姓是要在巴比伦经历70年，然后才可以回归，所以就吩咐他们，你们安心在外邦的地方居住吧，你们不要埋怨，不要烦恼，好好地生活下去吧。上帝吩咐这些百姓，你不要听那些人以为好听的说话，那些人当然说很快我们就可以回归，但上帝提醒他们，他们这些是大话，而且说你们不要发梦，即是说不要胡思乱想，不要梦想他们很快就可以回去犹大国。但这个岂不是人正常的心态吗？上帝的劝告很多时候就是会违反我们人的心愿，但是上帝是掌管一切，因为唯有他知道前面的路是怎样，唯有他知识一切，就好像以赛亚书55章第9节，我们都很熟悉，那里说正如天高过地，上帝的路途就是这样高过人的路途，上帝的意念就是高过人的意念。今天人若果面对一个很腐败的政权，或者一个很不负责任的领导人，今天我们就会听到很多人就要推翻这个政权了，或者要那个领导的落台了，这个就是人之常情， 即是犹太人一样。我们记得他希望尼赛亚尼是做什么？就是帮他们伸张正义，希望这个尼赛亚能够推翻罗马政府的暴政。但是主耶稣怎么做？他没有这样做。主耶稣反而甘愿被冤枉，而且受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基督徒的立场是怎样呢？我们又很熟悉罗马书十三章第一节，那里是讲什么？大家不用见，那里说在上有权柄的我们要服从，因为没有一样权柄不是从神而来，所有掌权者都是上帝所设立的。当时保罗去跟罗马人讲这番说话，他们正是面对一个最凶残的罗马皇帝，这个尼罗 Nero 的统治。所以上帝如果安放我们在任何的环境之中生活，我们都要学习顺服，因为上帝是必定有他的旨意在其中。好奇，我得到这个教训之后，我才发现原来和我上星期晚所分享的这个田间的稗子麦子的比喻是有很相同的教训。主的吩咐就是要让那些好种和那些坏种一起生长，要仆人忍耐等待收割的日子，即是教我们要跟从的就是主的心意来到做事，而不是用我们人的眼光人的智慧来到去判断事物。要忍耐要顺服，就是要遵从上帝的吩咐来到做事。而这个教训原来又同我在新年一月一日同大家所分享的信息亦都相似。那天我就是同大家分享腓立比书，那里讲到我们要以基督的心为心，更加重要的我们是学习基督的信服到底。我相信上帝必定有他的旨意，他是要提醒我们教导我们，用圣经的话语提醒我们，凡事就是要先寻求他的心意。寻求他心意一个条件就是要放低我们自己的主意，我们要专心信服主的带领，这样上帝就会与我们同在，他必定会祝福我们的前途。其实我们从但以理和他三个的朋友的经历，我们是不是得到一个很好的例子呢？我不是要详细去讲，我相信大家都很熟悉但以理和他三个朋友在巴比伦做俘虏的时候他们的经历是怎样。他们是侍奉巴比伦王不止一个朝代两个朝代，但是因为他们敬畏上帝，上帝与他们同在，他们一方面就帮助巴比伦王 帮助这个国家繁荣富强，但是因为他们所做的一切是令到上帝的名得到荣耀得到彰显，而他们亦都同时亦都可以享受高位得到莫大的尊荣，得到 尼布加利撒王白沙撒王的赏识。这个就是好像这里耶利米所讲的预言，上帝的信息正正就是说你为巴比伦祈求，他们繁荣你们就得繁荣，他们平安你们就得平安。这是第一个的信息吩咐。第二个信息是什么呢？上帝第二个信息就是他美好的应许。虽然上帝要他的百姓在巴比伦寄居70年，是一个相当长的日子，但上帝的应许就是说，当这个日期满的时候，他们必定可以翻回去故土，即是犹大。上帝必定会实践他的应许。我们读第十一节，第十节，耶和华说，经过巴比伦统治70年后，我必顾念你们，实行我的诺言，将你们带回此地。十一节，唯有我知道我为你们安排的计划，我为你们计划的不是灾难，是繁荣，我必使你们有光明的前程。那时你们要呼求我，向我祈祷，我必回答你们，你们找我必找到，你们若一心追寻我，我保证给你们找到，我必令你们回乡重整家园，我必从放逐你们去的国国各地集合起来，带你们回到你们被掳离开的故土。我是耶和华，我这样宣布。这个就是上帝的应许，他说他一定会，这里说是实行我的诺言。这几节经文我相信都是我们很熟悉的，是上帝很美好的应许。这话因为上帝顾念他的百姓，他知道他要为他们安排的是美好的繁荣的光明的路程。这个是几安慰几美好的信息呢？虽然上帝吩咐这些的子民百姓，你们在巴比伦就要安居乐业，生儿育女70年的日子，但上帝的意思是应许他们必定有回归的一日。上帝带领他们的路途，所谓光明的前程，并不是说他们就永远定居在巴比伦，他们的根不是在外邦的地方，他们必定会重返犹大耶路撒冷，重建家园。所以上帝的信息就是要他们仰望这个回归的日子。但是这里也都告诉我们，上帝是对这些的子民百姓有很清楚的要求，就是12至14节那里讲，你们要向我祈祷，你们要找我，你们要一心追寻我，那我就会被你找到，我就会带你们重返家园。我们有没有留意在这几节经文里面有几多个必定的必字？只是这里几两节已经有5个必字，还加上耶和华保证，保证 guarantee， 一个 reassurance， 是上帝很肯定是必定会成就的应许。但这里我们要留意的就是上帝的要求 特别留意的就是这一度第十三节那里说，你们若一心追寻我，一心追求上帝，英文说 Seek me with all your heart， 全心全意整个心灵去寻求去追求上帝。我就思想这就是一个最重要的教训。同样今日上帝答应我们的祷告，上帝给我们寻找到祂，是要我们专心一致全心全意的寻求祂，即是不是三心两意，我们说 half-heartedly 或者心不在焉。这样多少时候我们都会祈求上帝，将我们的需要话给上帝知，但另一方面我们是不是时时都仍然坚持我们自己的主意，用我们人的眼光去决定我们的路程，我们所做的事情呢？或者对上帝的事情又未有尽心尽力的呢？今天上帝仍然未给我们找到，恐怕是因为我们仍然未有真心真意全情的投入去寻求祂。所以我们想得上帝的救恩吗？我们想得到宝贝的圣灵施洗我们充满我们吗？我们就必定要一心追求，不要放弃，上帝必定会答应，祂必定给我们找到祂。我就思想这个上帝的应许，我们有没有想过这个宝贝的应许也都是要临到我们呢？因为今天我们在这个世上，我们岂不是都是等于在外邦的地方寄居吗？今天人生在世，我们说一百几十年的日子是必定会过去，我们在世上有上帝所定的日期，但我们属于上帝的子民，我们要盼望的就是天上的家乡，永远的居所。所以我们虽然在这个世上，或者上帝祝福我们生活都很安定，我们有屋有事业有家庭，上帝都有很多的施赐恩典给我们，但是这样我们是不是就要留恋这些呢？上帝给我们的讯息就是我们不要留恋这个世界寄居的日子，不要只是享受或者拥有这个世界物质的一切，我们不要忘记最重要的就是等候主的应许，这个就是盼望天国和永生的事情。主的旨意是要我们时时刻刻寻求祂，向祂祷告，求问祂的旨意。换言之，即是要我们放下自己的路途，谦卑求问，寻找主要我们走的道路，是光明的前程，但我们要忍耐，要顺服，也要对主的应许是有充足的信心，这样上帝的应许必然会兑现。最后上帝对子民有第三个的信息，除了劝告，除了应许，还有警告。上帝是慈悲怜悯，但也都是圣洁公义。在这里第十七节，这里怎么说呢？耶和华万军的统帅说，我必使他们遭遇战争、饥荒、瘟疫，我使他们好像烂到不能食的无花果，我会用战争、饥荒和瘟疫消灭他们， 无论我放逐他们去边处地方，世界各国的人都用他们为咒诅、惊骇、耻笑、辱骂的对象。第十九节，因为他们不听从我的话，我一再打发我的仆人先知向他们传话，他们总是不听，所以我从耶路撒冷放逐到巴比伦的俘虏啊，你们要留心听我耶和华的话。这里就是上帝的警告，对那些被俘虏的子民以及留在耶路撒冷的一样，他说你们若果不听上帝的话，各种的灾难必定会临到他们，这些是在他们回归之前会发生。如果他们不听话，他们就会面对各样的灾难。所以第二十节那里上帝的吩咐是什么？你们要留心听，你们要留心听我耶和华的话。这个就是今天上帝亦都对我们每个人的提醒，我们有没有留心听上帝的话呢？耶利米先知亦都提到上帝的提醒是说，亦都不要听那些假先知的大话。这里继续所读下去呢，你就会看到第二十一节那里有些假借耶和华的名欺骗你们的，有这个阿哈和西底家，他说耶和华说这两个人会被交在巴比伦王利布格尼撒手中，必在他们面前杀他们。这两个人会是被利布格尼撒王烧死的，因为他们行恶，因为他们传假消息讲大话。上帝是预告他们两个人必死。第二十四节那里亦都有提到，耶和华万军的统帅以色列的上帝要我传话给这个示玛雅，这个尼希男人示玛雅。示玛雅曾经用自己的名写信给这个西番雅祭司和其他的祭司和耶路撒冷的人民，在信中他怎么说？他说耶和华派你们做祭司代替耶和耶大，你现今在圣殿的监督，你们的职责是要处罚每个自封为先知的狂人，锁住他，用铁枷套在他颈上。他说这个耶利米自封为先知，你们为什么不尽责任处罚他？这个的意思就是说，这个示玛雅竟然写信给这些的犹太人，是要和这些祭司是说诬蔑耶利米是自封先知讲大话，而要他们处罚耶利米，甚至给个枷锁他。但是上帝的话就是临到这些的祭司百姓，他话给他们知，他会刑罚他们。第三十一节，我们再读第三十一节，耶和华吩咐我写信给所有流亡的巴比伦的同胞，提起这个示玛雅的事话，我耶和华要惩罚示玛雅和他的子孙，我并没有打发他，是他自封为先知向你们讲话，叫你们听信他的大话。他不会有子孙住在你们中，亦不得见我给我子民的福乐，因为他鼓励他们背叛我，我是耶和华，我这样宣布。上帝托耶利米先知责备他们，警告他们，他会刑罚这个示玛雅，因为上帝并没有差遣他，他自己自封为先知，他是背叛上帝。这里就是上帝对那些不听话的子民，对那些讲大话的假先知很严厉的警告。 对我们来讲有两方面的提醒。我们要留心听上帝的信息，我们要求神给智慧我们去分辨那些假先知的信息，他们甚至假扮上帝的吩咐，全讲方言大话。我思想圣经都很多处提醒我们，在末世的时候实在会有很多伪先知出现，甚至在神的家里面、教会里面都会出现一些迷惑上帝百姓的这些的言论，不小心就很容易跟从他们，因为他们所传的恐怕多数都是人所喜欢听的平安，我们说很 positive 的信息，但是是不是就是上帝所差遣所要全港的信息呢？今天我们要懂得听什么是上帝的真理，我们要分辨什么是真假的教训，以致到我们不会受那些异端或者似是而非的言论来到误导我们。另一方面我们都学习的就是耶利米先知，他真是一个很坚心很忠心的仆人，他传的不单只是上帝的信息，他是毫无保留的将上帝的信息，就算人不喜欢听他都要传讲，但他更加是勇敢地将这些假先知的行为显露无遗。其实这个是很不容易做的事，他为真理为正义，他是不怕恶势力，耶利米是受到很多的侮辱、委屈、压迫，甚至是受到很多的迫害，因为他所传的就不是讨人喜欢的说话，但他就是很忠心传讲上帝的信息，上帝要他讲的他就讲，所以最后上帝都为他发声，为他作证，上帝要施行他的公义。所以这个就是耶利米所传，是上帝给这些被掳的百姓的信息，是很清楚的，一点都不含糊的，有劝告叫他们在那个时候要做些什么，怎样生活，要安居乐业，但是也有实应许，是要他们又不要留恋，因为他们要仰望的是将来回去犹大的地方侍奉神，亦都俾我哋有警告。所以总括今朝我同大家嘅分享，相信神都系俾我哋喺未来嘅一年都系有好美好嘅信息。简单嚟讲，或者我重复有三点，希望我哋都记住。第一点，上帝嘅路途唔同我哋嘅路途，上帝嘅智慧系超越人嘅智慧，所以我们要凡事放下我们自己的主意，我们要一心一意来到寻求祂，我们要信服上帝的指引，而我们祈求祂，祂必定会答应，寻找祂，祂必定会给我们找到。第二点就是上帝必定会实践祂的应许，因为上帝为我们预备的是光明的前程，所以我们知道无论我们遇着什么的环境、什么的挑战，甚至有苦难，都是暂时，都是在我们寄居的日子暂时所遇着的， 上帝的应许是要赐给我们属天的福乐，天国永远的福乐。而第三点就是说，我们必定要留心上帝的说话，上帝的教训，亦都要分辨什么是真假的教训。因为恐怕我们若果不小心，我们就会跟从了那些似是而非的言论，我们就会偏离真道，都不自觉。愿我们在新的一年更加懂得全心全意的寻求主的旨意，走主的道路。今早我的分享就是这么多，我亦都好希望大家回去有时候的时候再去详细读耶利米书的29章，今天所讲的，或者你读埋30章，更加清楚上帝对百姓的心意，昔日的百姓，但是我们 apply 到今日的时候，其实都是同样对我们每一个人上帝所显示的祂的美好的应许。愿神都是祝福祂的话语。今天我漏了欢迎的，就是由香港来的翁国雄兄弟 Simon， 请你起身，我们欢迎你。现今请唱赞美诗，唱完赞美诗想请萧陈晓莹姊妹出来领讨。
天父，好感谢你，感谢你保守我们，带领我们。你的保守是由睡首到睡晚都是一直这样带我们去经过。主你的话语也都是从无间断这样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主啊，今日你也都是给我们一个新年，给我们一个很清晰的教导。主啊，你的意念是不同人的意念，你的意念是高过我们每一个的意念。愿我们都是每一个都是顺服在主你的旨意当中，顺服在主你的带领当中。无论我们身处什么环境、什么困难，或者是我们有我们要担待的责任，有我们的每一个有我们的不同要面对的事情，但是主你的应许是你会在我们身边一路是支持我们，一路是辅助我们，但是要我们都是明白主你的旨意，要我们是行在主你的路途当中，不是用我们自己的方法，不是用我们自己的心思意念，不是用我们自己的行为 去行出来。主啊，求你也都是给我们听到这些之后，愿我们都是顺服主你的教导，愿我们也都知道主你的应许是必定会引领我们去一条前面更美好的路途，这个就是一个永生的路途，一个得福的路途。主啊，我们可能有我们的很多的软弱，我们也都是有我们不同的思想，但是主你是知道我们心思意念，你今天给我们听到这些，你是要我们懂得回转主你，懂得听到这些教导之后是走回去主你的路途之中。主啊，求你也都是继续在我们心里面去工作，继续引领我们。我们今晚也都是还会有聚会的时间，求主你都是继续祝福保守这些这样的聚集，愿我们的愿我们散去的脚步都是有主你与我们同在。以上是我们同心祷告，一切奉基督圣名祈求，诚心所愿。